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8月1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说通俄调查应该查中国；台湾改进导弹性能应对中国军事扩张；中国维权网站六四天网的创办人黄奇，他的健康近况堪忧，舆论呼吁当局公开诊断他的病情内容；习近平系统思想的思维方法有什么样的明显特色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报道。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呢，我们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说，在有关俄罗斯干扰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调查中，调查人员应该关注中国。他在8月18号星期六一则推文中说，所有那些只盯着俄罗斯的傻子们应该开始朝另外一个方向看看了，中国。川普总统以前也曾经提到过，中国黑客可能入侵过美国民主党的电子邮件系统。美中两国目前正陷入一场越演越烈的贸易战，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对抗被认为达到几十年来新的高点。川普总统星期六在同一篇推文中还说，但是如果我们头脑明智，立场坚定，并且胸有成竹，最后我们会跟所有国家都将相安无事。川普总统一直强烈指责有关他的竞选团队跟俄罗斯有勾结的调查是不公平的猎物行动。在另外一方面，美联社星期六报道说，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理查德·伯尔在接受独家采访时承认，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掌握有关川普总统的竞选团队与俄罗斯勾结的物证。他说，19个月来，这个调查比他开始想象的要复杂。他说到现在为止，他没有获得任何证实俄罗斯跟川普之间有勾结和密谋的事实证据。但是他强调调查还没有结束，他本人也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在另外一方面，国防专家说，台湾在发展能够降低北京军事优势的本土导弹和拦截器，以此来应对中国的武器提升。分析人士说，自从蔡英文总统2016年上台以来，台湾部署了一组导弹，提升了另外一种导弹性能，并且加快生产了第三种导弹，这是台湾应对中国军事威胁的最新迹象，而这种威胁在加大武装对峙的可能性。中国跟台湾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中国在2018年的军费开支增加了 8.1%， 而台湾2017到2018年的军费仅仅增加了大约 2%。 中国在加速制造战舰、发展隐形飞机以及六倍音速的炸弹运载工具。军事专家认为，台湾可能部署了雄风21型导弹。台湾前国防部长杨念祖说，雄风21已经成功部署，已经试射多次，试射成功。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拒绝证实是否已经部署了雄风21导弹。此前汉和防务评论网站上刊登的照片显示，雄风21部署的地点在台北以西大约50公里的桃园机场附近。不过呢，军事专家认为，不对称战争的成功取决于台湾的预算、台湾的应舰的能力，还有中国的攻击战略。中国一贯谴责台湾跟美国的军事合作，但是一直没有办法阻止美国对台湾有限的军售以及双方的交流。上个星期一，川普总统签署了2019年国防授权法，其中要求对台湾的军事能力进行全面评估，以便能够帮助台湾。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经过今年七月间一段短暂的低调之后，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控制的中国官方媒体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宣传再度高调卷土重来。中国官媒
在再度大力宣传习近平是文韬武略、精通一切知识的同时呢，又在大力的宣扬习近平拥有高超的系统思维，能够对他观察的各个方面呢精锐知识加以融会贯通的综合。与此同时，在很多观察家看来，习近平自上台以来的种种表现显示，他的持之以恒的系统思维是不认错。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自从习近平2012年11月执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权位，从而成为中国最有权势的领导人以来，他掌控的官方媒体以及他所特别重视的互联网媒体对他进行的包括个人崇拜宣传在内的个人宣传步步推进，逐步加速，层层加码，不断达到新高。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宣传在一些方面甚至已经超过他所敬佩的给中国人，包括给他习近平家庭造成灾难的中共已故的独裁者毛泽东在世所得到的个人崇拜和神话宣传。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媒体对习近平的这种种种神乎其神的个人崇拜宣传招致许多公众和网民的嘲笑和反感，导致中共党内许多人不安，勾起他们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以及随之而来的独断专行导致的灾难的痛苦回忆，也导致中国国内外众多的观察家惊讶和不安。在这种大形势下，中国官方媒体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宣传至少先前出现过两次降温，一次是在中共19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就是在2017年10月18日至24日举行的中共十八大之前，中共少数地方大员率先以中共领导核心来称呼习近平，但这种高调的表忠心响应者寥寥。中国官媒随后悄悄收起了对习近平的核心称呼。然而在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正式得到核心的名号，他掌控下的官方媒体对他个人崇拜宣传随即进入一个更高的高潮。但这一高潮在今年七月出现了明显的降温，在中国各地撤除习近平画像和宣传习近平的标语的同时，中国官方媒体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宣传明显降温。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接连好几天头版大标题当中没有出现习近平的名字，导致中国国内外观察家们以及中国网民们议论纷纷。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官媒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宣传在过去的一个多星期里又卷土重来，在很多观察家看来，这种宣传大有变本加厉之势。观察家们所谓的中国官媒如今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宣传比以往变本加厉，是指习近平掌控下的媒体如今不但宣传他精通各行各业的专门知识，能对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工业、农业、科研、文学、艺术、法律、教育、历史、哲学、航天、互联网、厕所建设等领域做出英明的最高指示。根据中国官媒的最新报道，习近平在8月17日又对医学和医务做出了最高指示，而且现在中国官媒又在大力宣扬正式教育在初中时就被打断的习近平不但有高明的分门别类的专门知识，而且也娴熟于所谓的系统思维方法。在习近平掌控的中共的党建网推出题为习近平的系统思维方法的署名文章之后，中国官方媒体进行了铺天盖地式的转载宣传。参与这一宣传合唱的中国各省市和各行各业的媒体都有，其中包括官方的人民网、新华网、海外网、中新网、光明网、央广网、长江网、环球网、中华网、云南网、中国军网、中国日报网、中国甘肃网、华南新闻网、四川新闻网等等等等。 在中国国内外的众多观察家看来，习近平的系统思维方法一文虽然宣扬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等方面的思维和决策，表现出系统思维方法的科学性与系统性，但是该文所罗列出来的所谓展示其系统思维方法的讲话片段显示，习近平的系统思维方法多是大而无当的绝对正确的废话，如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坚持创新发展既要坚持全面系统的观点，又要抓住关键，以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突破带动全局。见2016年1月8日习近平在省级主要干部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和学者们也一直指出，习近平与其他实行专制独裁的共产党国家的在位领导人一样，其系统思维和行为的主要特色是从来不认错。在过去的一个多星期里，中国出现的报道显示，中国新生儿数字比去年同比下跌，中国人口萎缩的灾难开始呈现。中国国内外许多人口学专家早就在多年前就发出了警告，指出中国面临人口萎缩和未老，指出中国面临人口萎缩和未富先老的灾难，但中共当局一意孤行，坚持实行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其中包括在有些地方采取100天内杀灭一切未出生的胎儿的残暴做法。在中国人口萎缩的灾难开始显现之际，习近平掌控下的媒体近日来又在宣扬生育既是个人大事也是国家大事，要采取经济手段鼓励和刺激中国人多生育，以弥补人口增长亏空。其手段包括对不结婚的单身、结婚但没有孩子或少生孩子的人实行征税，对孩子没有申购国家计划数目的人实行工资预扣。中国官方媒体进行的这种宣传导致中国公众和网民民怨沸腾，在此之后他们纷纷愤怒地指出，就在几年前中国当局还在强力推行惨无人道的计划生育政策，并配合以惨无人道的口号，这些口号包括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呱呱呱，能引的引出来，能留的留出来，坚决不能生下来，该扎不扎，房屋倒塌，该留不留，拔房牵牛，宁肯断子绝孙也要让党放心，上吊给根绳，喝药给一瓶，宁肯流出来不许生出来。无数的中国网民和公众抱怨说，明明是中共当局强力推行残暴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中国的今天的人口灾难，如今中共当局不但不道歉并做出赔偿，更不说下台以谢天下平民愤，却一转脸要利用中共造成的却一转脸又要利用中共给民众造成的大灾难，再挖空心思对中国民众实行新的搜刮，强迫民众为中国的残暴政策恶果埋单。更有网民找出《纽约时报》在2012年10月1日，也就是习近平即将上台的前夕发表的有关习近平试图升迁的报道， 报道引述了习近平在中共官场中如何步步上升的秘诀，其中包括忠实的执行灾难性的计划生育政策。纽约时报的报道说，1983年年底，习近平被提升为中共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继续狠抓社会问题。在他的领导下，当地政府严厉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根据政府内部文件记载，该县当时对 3.1 万名妇女做了绝育手术，给另外3万人安装了宫内绝育工具。习近平作为中共地方官员，推行中共灾难性的政策，为当今中国日渐明显的人口灾难的形成做出了他的贡献。然而，在中国公众认为中共当局图谋再度利用自己制造的灾难对民众实行新的搜刮并为此感到愤怒之际，中国截至目前没有出现任何迹象显示习近平及其同党有意愿为推行中共过去的残暴政策做出公开的道歉、谋划赔偿，或者为过去的错误引咎辞职或申请降职。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国防部在8月16日发布了有关中国军事动向的年度报告，指出中国迅速发展远程空军，加强轰炸机在太平洋地区的活动，很可能正在训练打击美国目标。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瑜所做的进一步介绍。
那国防部星期四发布的这个报告呢，名为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年度报告。那它在这份报告里面是分为了6个章节、5个专题和3个附录，从各个方面评估过去一年来中国的这个军事和安全方面的发展动向。那是根据相关法案，国防部每年都需要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那星期四的报告也就是向国会提交的这个年度报告。那报告在一个专题叫做跨水域轰炸行动的这一部分中，据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发展打击离中国本土尽可能远的目标的这个能力。近3年以来，解放军迅速扩大了轰炸机在相关海域中的作战区域，在关键海域积累了相关经验。那这份报告还指出，中国正在开发可搭载核弹头的远程轰炸机，可能在10年内实现可搭载核弹头的隐形远程战略轰炸机的实战部署。那么在台湾问题上，星期四的报告也是有所涉及哈。那国防部的这个报告就是说，中国正在为防止台湾独立的各类突发情况进行准备。报告称，解放军很可能也在准备用武力将台湾统一回中国，同时也在威慑、拖延或阻止任何第三方对台湾的干预行动。那报告认为，在美国干预的情况下，中国会设法拖延有效的干预行动，寻求在短时间内以高强度、有限武力犯台取胜。那除此之外呢，星期四的报告还讨论了中国的军改，也讨论了中国的全球影响。那报告是指出，中国在吉布提建立了首个海外军事基地，并且呢，报告认为中国还会将寻求在其他国家建立更多的军事基地。那报告还提到一带一路，说中国意图利用一带一路来发展与其他国家的经贸联系，影响这些国家的利益，从而让这些利益与中国的利益相一致，并阻止在一些敏感议题上对中国的批评。那传统基金会中国军事问题专家陈斌认为，国防部的这个年度报告是不仅聚焦军事领域，也关注其他非军事领域。那这反映出中国问题不仅仅是军事问题，也是经济、外交和贸易的问题。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这反映出不仅是国防部，而是整个美国政府的更广泛的认识，那就是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是多领域的，中国动用一切手段试图改变国际格局，改变国际体系的某些方面，中国在动用经济、外交、军事等所有这些手段，所以 在国务院和商务部没有关于中国行动的年度报告的情况下，国防部的这份报告可以说是提供了一个一站式的分析。
那今年的这份年度报告的出台正值美中两国经贸关系紧张升级之际。那我们知道星期一的时候川普总统是签署了国防授权法案，那也就是这个2019国防授权法案就正式成为了法律。那在这个法案中呢，有100多处是提到中国，涉及多项美中关系的敏感点。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星期五的时候是在对国防部这份中国军力报告是发表了一篇社论。《环球时报》是在社论中说，中国军事力量属于正常发展。五角大楼对外公布中国军队的这个各个方面以及对中国军队的分析呢，引导舆论炒作中国威胁。那程斌是指出，中国的有这种反应是完全可以预见的，但是问题是中国自2015年以后就再也没有定期的公布官方的军队发展的这种情况，那这是令人不安的。那我们知道近年来中国的轰炸机不断飞过日本海、台湾海峡上空，循序扩展在西太平洋的巡逻范围。那此外呢，今年5月中国还首次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岛礁上降落了其最先进的轰6K中远程轰炸机。那美国自今年4月以来也先后5次派 B-52 战略轰炸机前往南中国海，为近几年来罕见。那星期四国防部的报告是对两国间的对立可能进一步激化提出了警告。国防部的报告还说，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速预计会放缓，但中国的官方的国防预算到2028年将会超过2400亿美元。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在洛杉矶过境，受到媒体广泛的注意。这是自美国的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后，台湾元首首次过境美国。蔡英文过境受到的待遇令人相当的好奇。那么究竟这次美国对蔡英文的过境安排如何呢？是不是以往有所突破呢？专家如何解读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蔡英文总统在洛杉矶过境期间拜会侨教中心，在里根图书馆发表公开演说，媒体被允许采访公开行程，并可及时报道，这些都被认为是这次蔡英文过境待遇的几个特点。许多媒体也用突破二字来形容这些活动。不过曾经多次处理台湾总统过境事宜，并且亲身接待过时任台湾总统李登辉、陈水扁以及行政院长等高层官员的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瑞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并不认为这些算是真正的突破。
My interpretation?
要我解读蔡总统这次过境得到的待遇，我会说这些是逐步性的改善。我知道台湾媒体喜欢用突破这两个中文字，不过我不认为这是真正的突破。
Media likes to use the word too poor, but I don't think these are really too poor.
卜瑞哲说，2003年陈水扁过境纽约时，不仅在华尔道夫饭店发表公开演说，还公开接受人权奖。当时他也在场，观众也有上千人。因此，蔡英文在洛杉矶的过境待遇并非以往没有过。因此，他不认为这次蔡英文过境受到的待遇有真正突破。但美国确实是在逐步改善台湾高层过境待遇，理由却与台湾旅行法没有太大关系，而是美国政府有意发出的信号。
I think the reason for the improved treatment, is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has a very positive attitude.
这次的待遇有所改善，是因为美国对他处理两岸关系的方式持正面态度。我们两个政府的沟通非常顺畅，所以为反映这个情况，美国希望向台湾政府、台湾人民、中国大陆以及所有相关各方发出信号，那就是美台关系处于良好状态。
We wanted to signal to Taiwan government, Taiwan people, the mainland, all concerned, that U.S.-Taiwan relations are in good shape.
布瑞哲说，蔡英文上任后对中国提出的九二共识做出具有创意的回应，应该足以开展双方建立互信的过程，但中国却无意这样做，反而坚持要蔡英文接受他不能接受的条件，在不断以压缩台湾国际空间对蔡政府施加压力，但蔡英文都以谨慎克制的方式来应对，因此川普政府很清楚是谁在改变台海现状。
有些台湾人认为他不够强硬，但他仍然坚持这个做法。我认为美国政府对此非常欣赏，川普政府非常清楚，蔡英文没有在改变台海现状，美国也没有在改变台海现状，而是中国在改变台海现状。
在蔡英文过境洛杉矶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一个记者会上被问到，蔡英文在美国本土发表公开演说，是否代表美国政策有所改变？诺尔特答复说，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美国仍然遵守三个公报及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诺尔特说，美国有时会安排台湾当局代表在美国过境，这些安排大都是基于旅行者安全与舒适的考量，同时也符合美国的一中政策。中国政府对蔡英文过境美国一事表示反对，并就此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中国外交部说，任何企图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行径都必将遭到全体中国人民的反对。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新闻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从七月初开始的贸易战可以说是正在方酣之中，美中两国又要谈判。中方说这次谈判是美国方面的邀请中方来谈的，地点选在美国。那么美国有报道说这是低层官员的一次会谈。那么这次双方的会谈究竟有什么看点呢？在美国之音的节目当中，媒体观察栏目里面记者海涛跟主持人郑玉文从下面对话中做了进一步的介绍。
谈了这么久，也打了这么久，到底这一次要恢复谈判能不能谈得拢，大家也很关注。刚刚我们大致说了一下中国商务部的这个说法，简单的就这么两段话。
对，
那么到底它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中国媒体又是如何来解读这即将展开恢复的新谈判？
从现在来看呢，刚才你也提到这个中方呢，它是由中国的商务部发出这么一个两段的新闻，新华社、中新社、中国的媒体都纷纷报道，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报道。那么这两段话，中方认为，中国的媒体和专家认为，主要它传达了三点信息。第一点就是说，这是应美方的邀请，这是你们美国主动提出来的。第二就是他提到说是两方面的这个代表来重启，就是说重启一种这个谈判呢，就是来讨论相关的贸易问题，就是说一定是谈这个双方的贸易战问题。第三点他说这个第二段话，他是中方重申，这个重申他是非常有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再次表明了我们的态度，就是不是中方表示，中方重申，这个重申他们认为是非常有深意，就是我们再次表明了我们的态度，我们以前就是这个态度，现在我们再一次表明，就是说我们就是不接受你们的单边主义。这就是中国方面的媒体和专家他们对这次商务部的两段新闻做出的解读。
是，我们刚刚也提到了美方在8月3号的时候已经表示了愿意进一步来谈。那么美国方面，我们看到一些西方媒体也针对这次即将恢复的谈判的层级代表有些看法，他们认为从过去的副总理这次降到了副部长，这感觉有什么样的意涵？包括了彭博通讯社、路透社都表示说这只是一场低阶官员的对谈。那么从美国与中国媒体的报道，双方的报道，你的观察，他们是不是认为这一次的谈判能够化解贸易战吗？
不光是这美方的媒体还是中方的媒体，他们只是认为这是一直开始的接触。为什么呢？就是说王受文先生呢，他是中国商务部的副部长，但也是中国主管贸易谈判的副代表，在中国也算是一个50多岁的一个中年的一个比较现在处于前沿的一个这么一个官员。那么美国是他用的是财政部的一个次长，财政部的一个副部长马尔帕斯。那么为什么不是美国贸易代表？中方为什么不是 中国的贸易代表，比方说王岐山或者刘鹤，特别是刘鹤，最近大家都注意他，说这两方都不用派出自己的第一套班子和第一套人马来参加这种，所以大家都看清楚，这只是一个像美方所说的一个低层官员，其实不是低层了，它是一种中级官员的一种会谈，但是说到底这只是一个开始的接触，能不能往下走，能不能走到那个就是部长级，走到这个刘鹤这一级，甚至走到王岐山这一级，还有待于观察。
很有可能只是来试试水温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日前呢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李成博士就美中关系贸易争端、川普总统处理美中贸易的手法，还有美中关系未来可能遭遇的冲突还有危机发表了他的看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采访。
美中关系目前处于你认为是89年以来的可以说是最低迷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但你说没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这样的事件来导致这样的一种状况，但是在目前这个当下呢，我们就不能不说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争端。那么刚才你也提到这个川普总统啊，他没有当总统之前没有任何的从政的经验，但是呢一般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那您觉得他对美中贸易争端，就是在贸易问题上来处理美中关系的迄今为止的这个做法，美国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呢首先回答呢这个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呢他的变和与不变。他的不变呢是他一直认为呢这个美国呢在贸易问题上他的前任呢实际上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谈判的高手，不管是奥巴马或者是克林顿还是小布什都不是高手，都损害了美国的意义。所以呢他也不仅是在中美贸易问题上，还在其他一些贸易问题上面，包括跟德国跟那个北美的这个墨西哥啊、加拿大等等那个 NAFTA 条约他都有很多批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呢有他的一些不变的一些因素，实际上是一贯而为之的，他在竞选的时候也是这样。而且呢从贸易的测试来讲呢最主要的来自于中国，而且呢我们知道那个这个总数数量呢就是非常非常高的来自于中国，所以呢他对中国呢在这个问题上呢他一定会那个加强对中国的压力。但是同时呢他的变是在于呢他要把这些问题呢都放在一个大的框架，所有的东西对他来讲一个商人来讲都是可以转换的，都可以做成交易的，所以对他来讲更主要的是他自己的在美国人民心目当中的他的地位，他的支持率，然后呢他的外交政策当中他要首先要取得的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实际上呢这朝核问题的是最主要的，从他的角度来讲。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竞选总统时候在不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上，人们最担心的问题，尤其是他在共和党的他的对手就是最后选举当中希拉里一直在批评他，你能告诉美国人民你能够相信这样一个人能够管那个这个按核武器的纽的人嘛。所以呢他就要显示实际上他不是这么无能，他实际上呢是确实呢，而且呢不仅在这个问题上以他独到的见地，而且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他是一切的要解决，不管是在伊朗问题上面，伊朗的核武器问题上，还是尤其是在朝鲜的核武器问题上，他就要显出他能够兑现，他能够取得他的前任所无法取得的事情，这样对他的支持率来讲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是他最主要的事情。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他可以让位，而且他讲得很清楚，包括以前的把中国认为这个货币操纵国啊，他说我为什么要让中国做货币操纵国，在很多问题上我需要中国的合作，什么问题呢？就是朝核问题。所以呢这就是他的变和不变，那个在贸易问题上。但是我还想补充一点，实际上呢这个不管是无论是特朗普做总统还是希拉里做总统，任何人做总统，在贸易问题上呢到了现在这个时期当中一定会对中国有很多批评。实际上呢中国的知识界学界经济界呢也意识到，实际上在中国在执行 WTO 方面呢确实有很多问题，中国的 这个国进民退的问题呢，实际上呢，不仅在改变了中国在国际事务当中的这个经济事务当中一些正面的一个形象，实际上在国内呢也受到了很多批评，尤其是国内的私有企业，而且中国领导人呢，在一定程度上讲呢，也愿意在这些问题当中来改变一些现有的一些做法。而且呢，中国领导人也提出了可能跟 WTO 一样，中国加入 WTO 一样，来可以倒逼中国的本身的国内的经济改革。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包括习近平主席呢在博鳌会议上的发言，包括刘鹤副总理在很多场合当中他说的东西呢，都表明了中国在这些问题上呢是可以有余地来妥协的。这不是由完全出于美国的压力，而且中国本身的进一步的开放也需要做这些变化。但现在问题，这不仅仅是一个贸易问题，而且在既在贸易问题上面呢，由于总统他跟自己的团队呢是有很多不相吻合的一些做法，而且呢他的团队呢里边的几个人呢的互相呢都在斗，而且呢没有一定的就是可以告诉中国的到底美国想要什么，到底美国能做什么，这些东西是不是合理。所以呢在整个美国的各界里边呢也产生了这样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一方面呢，美国的企业是希望这个总统或者行政部门在很多问题上呢保护美国的企业的利益或者是在贸易问题上等等这些方面是支持的。但是呢这并不等于说这些企业要跟中国打一个贸易战。而总统呢他认为呢他可能有余地。
蔡英文总统在洛杉矶国庆期间拜会侨教中心，在里根
学者的分析报告认为呢，从贸易战的角度来讲呢也许会两败俱伤，但是呢这个败的程度呢是不一样的，冲击的程度呢美国呢要小得多。一方面呢是由于整个外贸在美国这个 GDP 当中的比例和对中国的依赖度，而中国的外贸尤其是跟美国的贸易这种依赖度呢这是无法相比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总统呢或者他团队呢就认为呢他们有余地来给中国施加压力。
如果让您来说未来的三年或者到七年呢，也就是川普总统可能担任总统的未来的这几年里边，美中关系如果会遭遇危机的话，您认为什么会是美中关系可能会遭遇的危机？
我觉得对很多方面我们无法确定哪一个。当然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台湾问题呢是最关键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呢发生了很多事情，尤其是台湾旅行法，而且呢美国的一些重要的领导人，无论是国会的参议员啊或者是国家安全顾问啊，都是有很多强硬的这个表示。而且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包括有可能的美国的进一步的很多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的这些或者是被认为是非常非常有挑战中国红线的一些举措呢，可能会成为一些问题的一些一出发点。而同时呢美国的方面呢在南海问题上呢，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下面呢很多主要的关键人物呢都可能认为呢要用比较强硬的方法，而不是像这奥巴马当时不了了之的做法呢来针对中国在南海这个地区当中的建岛和扩张。所以呢这两个呢是非常非常值得注意的两个地区可能发生的一些冲突，而这个冲突呢将会非常非常严重。也就是刚才讲到了目前来讲中美关系的恶化并没有一个突发事件，而这种事情当中擦枪走火然后造成的冲突可能成为一个使人很难逆转的这种突发事件。那不仅是这些问题，还有比如说刚才贸易问题，贸易问题一般来讲呢不会引起整个中美关系的恶化，但是呢现在情况不一样。如果美国的很多人决策者认为呢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有他自己的这个余地呢来给中国压力，而中国呢最后由于这个贸易战的发生造成了中国经济的急剧的滑落，包括现在呢这个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这些在过去几年当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能以后还会有很大的变化，包括这个贸易上呢很由于制裁啊或者有些举动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对股票市场的冲击，最关键的是对中国房市的冲击，这个造成呢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上的一个不稳定，而是造成了整个政治上的一个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 将会以非常强硬的手段来进行回击，而这个回击本身呢，就会使两国关系呢造成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损害，甚至于非常非常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这种对全球经济的造成的一些冲击啊，这是非常非常负面的啊。这个呢本身呢也会带来一连串的这个连锁反应，所以呢这也是一个我们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还有呢，现在两国在科技上面的竞争呢变得越来越明显，实际上中美两国呢在科技在文化教育上面都有很多合作点，而且呢包括现在的 AI 这人工智能发展呢，两国呢有太多的理由要互相合作，包括网络安全等等。但是呢这里边 AI 和网络安全问题上都有一些新的特点，也就是说呢过去呢就是在冷战时期呢，这个由于美国和俄罗斯和苏联都有核武器，所以的核武器造成了一个互相的一个平衡，因为呢你第一次打击以后呢对方会报复啊，这个呢造成了我们说的那个核平衡在一定上，所以说有人说呢既是冷战又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和平期，来避免了热战的发生。而现在呢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在现在呢就是我们说这超级战，中国的很多学者说超级战的时候呢，有时候呢优势呢给先发制人的一方，这就是造成了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对以后怎么我们维持平衡，维持这种尤其是在这种关键性的科技上面的当中的互通信息，避免误判，甚至避免呢就是某一方呢来做一些非常非常造成整个危机的一种先发制人的手段。所以呢这些东西呢都是给我们现在的学者研究人员呢很大很大的一个命题。
以上是美国之音对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博士的采访。
李成博士就美中贸易争端以及美中关系未来可能遭遇的冲突与危机发表了看法。受访人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波兰跟中国一样，与俄罗斯拥有历史恩怨。波兰也是俄罗斯周边国家当中，在中国之后另外一个在国际社会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但是呢，跟中国不同，波兰总统认为俄罗斯是侵略者。波兰目前积极同北约合作，希望美军常驻，并且努力巩固国防，抵御俄罗斯的威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波兰总统杜达最近表示，莫斯科和克里姆林宫是侵略者，俄罗斯的威胁今天直接笼罩着波兰和欧洲的东部地区。在波兰武装力量日之际，杜达对波兰广播电台表示，在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十周年时，人们再次想起了波兰前总统卡钦斯基当时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为捍卫格鲁吉亚抵制俄罗斯侵略所讲的那番话，那就是如果国际社会不对俄罗斯的行为举动说不，俄罗斯会继续把他的侵略活动扩展到别的地方。杜达说，前总统卡钦斯基的警告不幸被应验，俄罗斯没有收敛他的行动。2014年，俄罗斯开始侵略乌克兰。杜达说，现在格鲁吉亚感受到俄罗斯的威胁，乌克兰处在战争状态，克里米亚被吞并，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个地区被俄罗斯占领，当地的所谓分离主义势力其实就是克里姆林宫所支持的俄罗斯人，没有俄罗斯的支持，当地的分离主义势力也就没法生存。杜达说，来自俄罗斯的各种挑衅、军事和混合战争的威胁以及网络攻击等证明，今天的俄罗斯已经不再是一个令人感到安全的国家和友善的近邻。杜达说，波兰现在是北约成员，继续加强同北约的合作，让北约军队首先是美军驻扎波兰，是对俄罗斯威胁最好的回应。另外，波兰也在大幅增加军费开支和巩固国防，到2030年时，波兰军费开支将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杜达说，从2015年起，波兰军队的战力在不断加强，波兰已经向美国采购了爱国者防空导弹，他视察部队时能够感受到波兰军人想捍卫国家的爱国情绪，军队士气高昂。此外， 美国已经在波兰部署了导弹防御系统。杜达还特别强调，无论在东欧地区还是在欧洲和国际舞台上，作为一股重要的力量，波兰的国际地位在继续加强。特别是一年前，当波兰被推选为任期为两年的联合国安理会成员时，199个国家，几乎联合国的所有成员都投了赞成票，没有人对此反对。目前有美军装甲部队以轮换方式临时驻扎波兰。新闻媒体几个月前曾经报道说，波兰计划出资20亿美元，希望美军能够常驻。波兰国防部长布拉夏赫说，他认为美军常驻波兰的可能性非常高。俄罗斯已经警告，如果美军常驻波兰，俄罗斯将会采取回应措施。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今天的俄罗斯在普京领导之下又重新回到苏联式的思维，因此俄罗斯的举动让波兰等周边国家感到威胁。伊赫洛夫说，在普京统治之下，俄罗斯所走的道路就是放弃伊列钦的把俄罗斯建设成为民主国家的设想，因此才会出现入侵格鲁吉亚以及后来的乌克兰危机。波兰曾经位于普鲁士、沙皇俄国和奥匈帝国三大欧洲列强之间，历史上曾经几次亡国，并受到沙皇俄国的蹂躏。在今天的俄罗斯周边国家中，波兰也是中国之后另一个在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虽然中国与波兰一样都与俄罗斯拥有历史恩怨，但是两国今天针对普京政权的立场截然相反。曾经以团结工会运动闻名的波兰，在共产党政权垮台之后，民主化进程中实施了一系列的激进改革。波兰目前被认为是东欧地区政治经济的火车头和领头羊，同时在欧盟中扮演重要角色。波兰统计局发表的资料说，波兰去年全年的经济增长率为4.6%，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幅度达到5.2%，通货膨胀率也一直保持较低的水平，七月份的通货膨胀率为2%。波兰近些年来继续推动去共产主义化行动，与苏联和共产党有关的各种塑像和纪念物被大量推倒，这一举动同样引起俄罗斯的愤怒。最近几年来，波兰与俄罗斯的关系一直恶化，波兰前总统卡钦斯基和其他的内阁政府高官几年前乘飞机在俄罗斯西部坠毁后，俄罗斯至今拒绝向波兰归还飞机的残骸。当时被运回波兰的这些死者的尸骨也被混乱地彼此放在一起，这些都引起波兰社会的不满和愤怒。中国近些年来加强同波兰的关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6年访问了波兰，波兰正把更多的农产品和其他商品打入中国市场。今年是波兰独立100周年，8月15日是波兰武装力量日，在首都华沙以及其他一些城市，波兰举行了共产党政权垮台后最大规模的阅兵，以此展示抵御外来侵略的决心。美军、英军、罗马尼亚和克罗地亚的军队也参加了阅兵活动。一些俄罗斯军事评论人士注意到，波兰把过去储存的许多苏联时代的武器装备，包括 T-72 坦克等，翻新升级之后在阅兵活动上展示，显示波兰正积极巩固军队战力。1920年的8月15日，波兰军队在开国元勋和波兰元帅毕苏斯基的率领下，在华沙城外击溃布尔什维克红军。华沙战役使红军损失惨重，6万多名红军士兵被俘。当时坐镇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指挥战斗的著名红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也被迫逃回莫斯科。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政府认为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力量壮大，革命时机成熟，波兰的无产阶级将会欢迎红军到来，推翻当时的资产阶级政府。图哈切夫斯基当时的口号是先拿下华沙，再拿下柏林。但是让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感到意外的是，刚刚脱离沙俄独立的波兰人能够团结一致抵抗外来侵略。华沙战役使红军惨败，更阻止了十月革命后共产主义运动 向其他的欧洲国家蔓延。波兰共产党政权垮台后，上台执政的波兰团结工会政府在1992年把8月15日设定为波兰武装力量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百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维权网站六四天网创办人黄琦的母亲再次呼吁当局释放黄琦出狱治疗。活动人士提出，当局应该以透明的方式公开诊断黄琦的病情，来平息公众的疑惑。另一方面呢，马来西亚年迈总理马哈蒂尔17日开始访问中国，外界普遍关注马哈蒂尔要取消跟中国的一带一路合作项目。有关专家指出，同贪腐严重的国家打交道，中国很可能同流合污，也会深受其害，上门退货就是一种可能。下面请您收听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93岁的马来西亚新总理马哈蒂尔应中国总理李克强的邀请，星期五，也就是8月17日将首先抵达此次中国之行的第一站杭州，19日将在北京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马哈蒂尔可能是习近平所谓北戴河会议后首次公开露面，可见中方对马哈蒂尔的重视。大量报道显示，马哈蒂尔打算取消中国在马来西亚承建的数十亿基础设施项目，其中包括能源管道以及连接马来西亚半岛东部的铁路项目。这两项工程是中国一带一路的指标项目。印度快报8月16日说，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拉扎克被控当政的时候，为寻求利用中方资金支付腐败亏空，同中国草草签署了上述协议。新加坡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陈刚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问题肯定是他这次访问的一个重点了，因为我们知道他过去的总理也是访问过杭州，也是这个在这个一带一路中间这个也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现在马哈蒂尔呢，他上台呢，他是以这个反对纳吉的各种这个政策而著称的，所以他其中也包括了就是中国在这个马来西亚的过度的投资啊。当然呢，我个人感觉呢，他不会说是完全推翻所有的项目。
新华社援引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玉主的话说，对于中马关系未来走向不必过分担心，不应为一两个项目过分焦虑，而应向前看。马来西亚新政府当前一些表态或者举动与该国内部的政治因素密切相关。路透社近日报道，设在美国加州的网络安全公司火眼说，马来西亚重审与中国一带一路有关重大项目之际，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可能将触角伸向马来西亚一些企业以及政府机构，试图获取有关一带一路项目和协议的情报。报道说，马来西亚总理办公室和外交部没有对此发表评论，中国外交部则对路透社表示，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黑客行动，主张国际社会应该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共同面对网络安全的威胁。中国外交部还说，中马合作当中出现的问题应该通过友好对话得到适当解决。马来西亚新总理此次中国之行上门找后账，暴露了中国一带一路的经营弱点。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倪乐雄对美国之音说，与法治不健全的国家打交道，同流合污似乎有时不可避免。
如果是到的不发达国家，法治不健全，或者贪污腐败就成为他们的那个，那么中国也在往外面去，他到欧洲就不会腐败。那后来他到了那个巴基斯坦，对吧？谢里夫啊，还有那些东岸那些国家，一塌糊涂的，没钱办不了事的，那怎么办呢？主要的关节、主要的部门要打通，要打点。那么你打点了嘛？你说你这个是人家说你这个不符合那个正规，那么所以这个是一样的了。
不过倪乐雄同时指出，中国的弱点正在被利用。
关键是说老实话，美国希望他们整个遏制中国的这样一个全面遏制中国的这样一个战略出发，所以呢，我们就抓住了这样一个所谓的短处，是吧？我给倒了一个，来作为反对的遏制你的理由。
尼乐雄提出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法治和道德问题的同时，陈刚则表示中国与马来西亚的解决方案将具有指标意义。
对，我觉得应该就马来西亚它的这个出现的这个波折，它是很具有代表性的。我们看到中国这个一带一路它的这个沿线的国家很多，马来西亚呢，它除了马来西亚以外，包括南亚的一些国家现在也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下面除了马来西亚以外，东南亚还有南亚，包括其他的一些地方，可能也都会开始有一些反弹。所以我觉得这次马哈蒂尔的这个访华啊，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最后要看到他跟中国政府最后达成的具体的一个妥协是什么，这个可能会对其他国家和中国重新商谈这些“一带一路”项目会有一个指标性的一个意义。
有评论说，国家上门找后账，跟个人商业活动一样。商家的售后服务有时免费，有时也要收费。马来西亚毁约要交违约金，这里没有不损失的。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先告一段落。这次节目是由孙成编辑，张燕导播，我是赵婉成。两小时之后我们再推出新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8月19日是世界人道主义日，我们仅以此机会向冒着生命危险从事人道服务的救援工作者表示敬意，向世界各地范围内受危机影响的民众表示支持，而且要纪念那些为了解除人道危机受害者的痛苦而在工作时遭受攻击的人士。选在这一天，是为了缅怀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在伊拉克特别代表塞尔吉奥·埃维拉·德梅洛以及他的21名同事2003年8月19日这天，在巴格达联合国总部遭爆炸时不幸死亡。这起灾难之后，打击救援工作者的暴力事件有增无减。的确，在过去，属于联合国的组织、非政府组织或红十字会、红新月会等民间志愿组织的救援人员，在交战各方攻击时，总会得到强有力的保护。但是自本世纪开始以来，救援工作人员就经常成为特定的攻击对象。例如2017年有313名救援工作者是重大攻击的受害者，总计有139人被杀害，102人受伤，72人被绑架。自2013年以后，每年有100多名救援人员遭到杀害。部分原因是人道救援行动的空间日益缩小，这是因为暴力的地区范围扩大，人道救援准入不断出现障碍，以及为了帮助冲突下的受害者而自己不至于也成为受害者的情况越来越难。有时候救援人员的伤亡率甚至超过了维和人员以及军人。美国向全世界救援人员的牺牲献上敬意，并且始终致力于确保世界各地救援人员的安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说，在世界人道主义日这一天，我们要向那些为确保数以百万计的绝望民众得到挽救生命的援助而不顾自身安危的勇敢人士致敬。他们的工作从来没有比现在来得更为重要。 我们呼吁所有国家，在救援人员帮助世界上最脆弱人群的时候，支持他们，保护他们。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